今天是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尾嗰段，亦都可以讲咧，成个罗马书成圣之旅咧一个结束的一段嘅时间。我阅研读嘅时候，我发觉一个非常精彩嘅一段嘅圣经。求主使用一个绝口笨舌嘅人，能够将佢宝贵嘅说话咧，能够讲得清楚。请大家翻开圣经，或者你哋可以打开我哋嘅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到三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话：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如果你接住睇翻上文啊，第十七节讲紧要为主受苦，并且一同同佢享受呢个荣耀。嗱，保罗接住呢度咧，就要结束整个成圣之旅嘅讨论。佢话：而家我要同大家好似总结成个嘅成圣之旅，好宏观咁睇。过去啊，第五到第七章啊，主要嘅集中点都系个人嘅成圣嘅问题、罪嘅挣扎、对律法嗰个处理嘅问题。不过到咗第八章十八节开始，保罗从一个非常宏观整个世界，甚至系整个世界发展嘅终局啊，你要睇翻我哋所领受嘅救恩。佢话而家我哋所面对嘅苦楚，保罗冇好似好离地咁样用翻呢个字眼。我哋得嘅救恩，脱离呢个世界嘅苦难，就好似咧我哋一帆风顺咁样。佢仍然话我哋而家面对紧苦难，但系比起将来嘅荣耀啊，苦难、荣耀都系十七节所用嘅字眼，就不足介意了。如果你记得保罗喺另外啲经文里边讲，佢话而家我哋所面对嘅系自暂、自轻，是短暂的而且轻的，然后相对来讲就是极重无比的荣耀。这里可以讲是异曲同工之妙。跟着他如何去形容、这个这样的自暂自轻的苦楚和呢极重无比的荣耀呢？这里呢就在罗马书十八章的经文里面呢提过三个的叹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第一个叹息就是第二十二节，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然后第二个叹息就是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第三个叹息就是二十六节最后那句，他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祷。三个叹息，第一个叹息是万物的叹息，二十二节。第二个叹息是二十三节，就是信主的人基督徒的叹息。第三个叹息就是二十六节圣灵的叹息。咁我试下呢一段一段嚟睇，我先睇呢就是十八到二十五节呢两个叹息。当然啊，保罗当讲緊话受造之物佢哋嘅叹息是一个拟人化嘅讲法啦，即係话呢好似当佢哋有生命咁样你要讲法，整个世界万物除了人类之外，他们一同的叹息等候着神的众子显出来。神的众子就是说上帝所拯救的儿女，就是接着上文所说，就是我们呼叫阿巴父的神的儿女们，将来有一天和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万物啊，保罗用一个拟人化的方法说，这个世界等候着这日的来临。他说现在呢二十节，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为什么伏在虚空之下呢？本来在创世纪里面讲神创造大地就是从空虚混沌里面创造的，然后在上帝的奇妙的作为里面，这个大地变成了美丽有秩序和甚好的一个大地。不过转到去创世纪第三章，因为人的犯罪，所以这个世界长出荆棘蒺藜，这个世界很多的事不与人不如上帝所创造的人呢来效力。结果这个世界走回虚空，这个圣经说二十节，他们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不是万物想在这个空虚，在这个的混乱，在这个被破坏的世界里面，乃是上帝的心意叫一直在等，等到神的众子显现。二十一节，这个切望得到脱离败坏的万物，又再次所谓用拟人化方法讲，就是希望 一日同神的众子们一起享受这个自由的荣耀。有很多人有很多兴趣，有些问题对于救恩论有很多问题，譬如呢，就是婴孩离开世界可不可以上天堂的呢？未听过耶稣的人，譬如孔夫子，可不可以上天堂的呢？咁如果有兴趣呢，小弟在救恩论里面呢，仲最后两章的附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不过仲有啲问题我喺救恩论冇讲嘅，不过对好多人嚟讲好重要的问题嚟嘅，就是我屋企嗰只狗将来可唔可以上天堂嘅咧？咁样好多人问呢啲问题嘅，甚至喺美国咧开始咧有人咧系为狗做丧事嘅牧师咁样吓，咁就主咧我暂时咧就唔想做呢样嘢吓。呢个问题都系对好多人好重要嘅，特别咧你好爱你嘅宠物吓。好似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啱啱信耶稣，十岁信耶稣，我就好开心咁翻去捉住我嘅狗，我为个狗咧做一个决志祈祷啊！我系真嘅，好认真做嘅系。我捉住只狗，只狗咧就当然唔知道我做咩，想挣扎啦咁样。咁我知道咧，当时祈祷要眯埋眼嘅，咁只点样狗眯埋眼咧，真系都几高难度咁样。所以我捉住佢，一只手捉住，另一手揞住只眼。我就话求神拯救佢啦咁样，然后讲个讲阿门，佢吠几声，我当佢讲阿门噶啦咁样。嗱呢个都系好天真嘅谂法。但究竟万物将来可唔可以上天堂咧？咁喺我睇嗰套俾细蚊仔睇嘅卡通片咧，嗰套片咧叫 All Dogs Go to Heaven 啊，连嗰只哈哈爸爸嗰只老虎狗咧，最后都上天堂嘅咁样吓。All Dogs Go to Heaven。嗱呢个问题咧，我估咧留翻大家继续去探讨啦吓。不过呢条圣经话万物等待，然后将来希望同众子一起享受神儿女荣耀。究竟呢度保罗用紧一个拟人化方法去讲一个笼统嘅讲法咧，定系实实在在俾我哋应许，就系、是、万物更新之后，包括所有嘅呢个被造之物、动物等等，都会一齐啊喺天堂里边享受神嘅荣耀咧？呢、这个咧我估有咁嘅推论，不过圣经里边咧的确唔系好清楚讲呢个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包括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犯罪，因为人的贪婪，因为人的自私，因为人的离谱，将这个美丽的世界搞到一团糟。我估这些问题，当我们越留意世界的环保新闻，当我们越留意我们所身处的地方，甚至如果你气管有问题成日咳的话呢，你会体会到呢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走向不是上帝的心意。万物这个形容话呢是一同叹息劳苦。我先解释什么叫做劳苦先。劳苦这个很特别的字眼，是整本圣经出现过一次的，在这个地方。劳苦的意思呢不是一般的讲辛苦的意思。劳苦是讲呢一个妇人啊将要生孩子的时候那种的阵痛。咁如果你有机会睇其他嘅圣经中文译本呢，直接出嚟就呢阵痛。阵痛咩意思呢？係好痛嘅。当然我冇乜咁嘅直接嘅经验体会啦。但我陪过我太太入呢个嘅产房呢，我知道好痛嘅。非常痛。但同时间呢阵痛完之后呢係有平安嘅。佢当个 BB 出世嗰下呢，好似所有嘅阵痛呢都係自暂自轻嘅。因为个 BB 出世，其他嘅就唔重要啦。就好似我哋有啲人鍾意行夜山咁样，行凤凰山，行一个嘅晚上。但当你见到日出嘅时候呢，行夜山嗰种辛劳啊就唔算得乜嘢。当你见到将来的荣耀啊，而家呢个虽然系好痛嘅，好实在嘅。不过如果我确信将来嘅荣耀咧，而家呢个嘅阵痛咧，就唔系最重要。跟住另外一个字眼形容咧，就话一同嘅叹息。好啦，因为呢个字咧喺呢度出现咗三次咧，所以我哋要解释一下乜嘢叫做叹息吓。我睇圣经里边咧，唔该吓个投影片。叹息里边咧，其实咧有唔同嘅。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不同的翻译的。譬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两次咁翻译，佢话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啊，当然个劳苦就唔系我哋头先讲个劳苦啦，不过叹息系同一个字嚟嘅。九度咧就同呢度一样嘅翻译，都系叹息。不过啲地方咧，佢用另外嘅，因为上下文嘅缘故咧，佢拣另外中文翻译。不过原本嘅意思咧，原本文字系同一个字嚟嘅。咁你睇埋呢啲嘅翻译咧，大概你会丰富咗乜嘢叫叹息嗬？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话呢，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这里讲的那些牧者是我们灵魂的监督，将来要向上帝交账，我们牧者要向上帝交账，究竟我们凑那些会友凑成怎样。他说呢，你们要使他们，即使到牧者们呢，交账的时候呢有快乐、啊、所以将来我们的分数呢，麻烦大家帮帮忙、啊、因为呢就是要使我们快乐，不至于忧愁。忧愁即是叹息的字。还有一个翻译，就是在雅各书五章第九节，他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我很难想象，原来埋怨即是叹息的字。简单地讲，叹息如果用我们广东话讲，即是说我们很盛盛晒很多的怨气，很多的不开心，大概就是叹息这个字。这里说万物一直在等着叹息劳苦，当然保罗讲这些问题的时间，他不只是讲万物的一路越走越走向灭亡，他是想衬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然后带出23节，原来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样会有，用18节所讲的现今的苦楚。因为23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这个很特别的用法，因为全本圣经里只有这个讲法用这样讲的。初结果子我们知道是什么事呢，就是说呢，是当时我们呈现给上帝的犹太人的做法，初结果子，初熟的果子，譬如基督是我们复活的初熟的果子。不过圣灵的初熟果子呢，整本圣经只有这样讲的。这个意思呢，我估啊，保罗讲紧是讲紧初期的或者第一代的信徒们。就是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啊，这班使徒或者第一代的信徒们，他们成为圣灵拯救全人类最早期一班的人，初熟的果子。他说我们其实一样，包括保罗在内，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第二出现了。叹息什么呢？世界很多苦难，或者用阵痛，用骸骸声这样形容，一样跟万物一样。不过我们继续等着，就是23节最尾的话，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跟住24节一句好惊人的说话，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大家有没有很震惊呢？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差不多我们受个人的初信栽培第一堂呢，就讲得救的确据了。即是说呢，我们真心信耶稣，上帝就将我们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上，我们可以得救的，有把握得救的。但是竟然现在保罗说呢，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好像未曾实现那样，好像未曾到那样，或者甚至没有把握那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你看上文下你讲的什么事。上文下你说，上文说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即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得救我们信主的时间，我们的灵魂得救，或者我们永生的把握，是毫无疑问的。圣经里面清楚讲，凡是真心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应该知道上帝的灵掌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将来有 100% 肯定会上天堂，因为上帝的应许，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因为上帝的应许。不过如果从这个角度讲，要完整的得救，要完全的得救，包括我们身体的得赎，大家知道将来我们身体无论是经过死亡或者耶稣再来的时间，我们身体会变化，所以基督徒不需要怕任何的葬礼形式，即是你怎样死法都不要紧的，因为上帝的大能呢，都能够叫我们呢变成一个属灵的身体，变成一个呢是荣耀的身体，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的说话。即是说呢，我们因为神的大能，最终啊，我们变成荣耀的身体，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去到天堂，直至到永远。那这种的得救，或者这种的完全的得救，包括身体得救呢，是仍然在盼望。所以保罗说呢， 冇人会盼望而家见到嘅嘢，系嘛？我谂你唔会话我盼望嚟第七堂嘅聚会，咁好奇怪啫。咁样你嚟咗啦，点会盼望第七堂嘅聚会呢？但如果你话我盼望早啲散会，咁就系盼望啦，因为未发生嘛。但系盼望即系未见到嘅就盼望，所以保罗话咧，我仍然盼望紧，因为呢个身体得赎未曾嘅嚟到嘅。好啦，喺世界叹息嘅背景之下，信徒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呢个期望唔系呢个世界嘅，呢个期望系耶稣基督再翻嚟，我哋成圣之旅嘅终极嗰站啊，喺天堂嗰度嘅。不过而家喺呢个阶段，我哋有困难，有软弱，又点呢？我哋睇第26节到30节，第二个段落，26节到30节，呢度提出，当人喺呢个成圣过程里边啊，如果你够诚实嘅话，就好似保罗咁诚实一样，我哋要承认我哋有软弱嘅，包括从亚当而嚟嘅人嘅罪性嘅软弱，包括我哋自己啊，明知故犯，有律法，有标准，有圣灵嘅提醒，但我哋唔听。所以26节话咧，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啊，或者圣灵嘅工作喺罗马书第八章可以讲咧，系俯拾皆是。是非常的明显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圣灵两个工作，第一，圣灵会帮助那些软弱的基督徒。我再讲，一个真正的属灵人是一个让圣灵掌管生命的人。我理解圣灵充满的意思，即是说我的生命完全让圣灵掌管。因为当我将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的时间，就是圣灵掌管，这个是真正的属灵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自怜自怨的人，表面上好像觉得啊，他都挺可怜，甚至挺谦卑，不过那个自我中心，无论你是自大好或自怜好，其实你就是让紧你的生命由你自己掌管，那个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圣经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请你留意到帮助这个字眼，帮助这个字眼不是讲紧圣灵会取代我们，或圣灵会代替晒我们的工作。圣灵帮助的意思话，圣灵在我们旁边，同我们一起去承担我们觉得承担不到的担子。这个圣灵第一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所以基督徒成圣的问题，我再讲，不是单纯好像世界人看，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基督徒成圣的问题是一个灵性的问题，究竟不是我做了什么的行为，如果你着重行为的话，你只会变成律法主义。基督徒成圣的那个关键是究竟我和上帝的关系怎么样，是一个灵性的问题，或者个根源的问题是灵性问题，然后才引申的道德问题。第二方面，圣灵和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工作，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基督徒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连祷告都乏力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灵性最差的时间，不单止觉得自己很没有能力胜过罪恶，灵性最差的时候，甚至觉得我自己连祷告都不知道说什么，甚至不想祷告。我再讲，可能你比我更加刚强，但如果我苦心自问，又或者我们当中有不少人苦心自问，你会发现，虽然我知道祷告很重要，虽然我知道基督徒要祷告，我虽然知道神很爱我，不过当我灵命软弱的地步，到个地步最差的时候，连祷告都不想。但是这条圣经说，圣灵第二方面的工作，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二方面工作，就是为我们祈祷。怎样形容方法呢？他与大相关地说，上面用万物叹息，信徒叹息，现在同样的都是说圣灵都会叹息。这个叹息当然不是指到圣灵好像没有办法的意思，是一个很深的感情投入了在我们生命里面，跟我们好像一个人那样，好像认同我们那样， 而且用说不出来叹息，不能用言语去形容的。圣灵好深情地为他所爱的人，他所拯救的对象，他所重生的人，为他们祈祷，即是为你和我祈祷。在三一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圣父是设计者，圣子是执行写十字架上者，然后圣灵是完成整个救赎计划，将基督所成就救恩落实在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就是圣灵的工作。他重生我们，他使我们成圣，都是圣灵的工作。这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我理解这里肯定不是指所谓方言的祷告，讲方言是另一个很大的神学的课题，在这里可能没有机会去详细讨论。不过请你留意，方言无论怎样是立场都好，方言祷告的人那个主持是那个信徒，但是这里说这个方言祷告的主持的 subject 是圣灵，是圣灵为我们祈祷。然后27节说圣灵的祷告他的果效是不同的，他是监察人心的，当然你要指的神，监察人心的上帝晓得圣灵的意思。好有趣啊，这里真是晓得圣灵的意思。意思这个字啊，当然这个中文很难看得到，意思的字就是我们昨日一直所强调整个罗马书成圣之旅的关键，就是我们要什么体贴圣灵，是同一个字来的。即是说呢，监察人心的上帝他能够很明白到圣灵的心意，他的 mindset。 同样反过来说，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祷的。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圣灵的祈祷因为按着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甚至我们不懂得怎样祈祷，但是圣灵按着神的心意祈祷，所以圣灵的祈祷是永不落空的。你有留意到呢？这里一直强调万物周围的那种困难步向灭亡，同时间讲紧信徒里面那种软弱无能力，还有呢好像甚至连亲近神的力量都没有。但最后上帝成就的救恩不在乎这个万物的演变，亦都不在乎信徒的那种坚忍，神能够成就他终极的救恩，是不是三一神自己定下心意？圣灵按着神的意思祷告必定会成全的。然后跟着引出来的后果，第28节到30节就是万事互相效力，我很熟的一节圣经，我一起读一次好吗？第28节我一起读一次。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翻译，但我很喜欢和本这个翻译，万事都互相效力，很难想象，即如果用到 computer 去计算这个的program 实在太复杂了。万事，每个人有不同的可能性，每个环境有不同发生的可能性，不同的时间有很多的可能性，加在一起竟然在这么多的所谓 combination 里面，上帝他是带领着最后叫爱神的人得着上帝的恩典，得着上帝的好处。怎样得着好处呢？29、30节就将28节这个笼统的原则将它发挥。这里所提出来呢，就是所谓救恩的一个次序了，救恩的次序。我试试用投影片将它呢，是这个29到30节那个救恩的次序呢，希望你可以讲得清楚一点。这里大概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上帝预先所知道的人。然后呢第二句就是为这班预先所知道的人呢，就预定他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就是为他们预备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怎么落实呢？就是呼召他们，神呢就会预先所定下的人呢又召他们来，有时候我们叫做 divine calling， 上帝的圣召或者重生。当这班被呼召被神呼召拯救的人呢，他们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上帝称他们为义，这个第四个步骤。最后第三十至最后一句就是第五个步骤，又叫他们呢这班被称义的人呢得荣耀。这个所谓 salvation order， 救恩的次序，大概在整本圣经里面呢，这个比较详尽的一个次序，五个次序，有时候会精简一点，提两三点，但这里呢是比较详细一点，有五个步骤。 嗱，跟住呢个问题就嚟啦。嗱，今晚咧当然唔系一啲神学嘅课题啦。再讲，如果你对神学课题有兴趣咧，就继续听廿少少嘅资料吓。个问题边度咧？咁，个问题就系乜嘢叫做第一点？神所预先知道嘅人，咩叫神所预先知道嘅人咧？咁大概啊。在历史里面呢，有两个不同的对救恩的看法，两个不同的派别。我知道我今晚当中呢，有些人不同的看法都 不出奇的。我自己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老师之间都不同立场的，所以大家不需要太过激动的。我只是将我的理解跟大家讲的。大概有两个派别，一个呢叫阿米纽斯派，就是说呢不相信预定论的。另外一个派别呢，就是叫做加尔文派，就是说呢相信预定论的，有两个不同的派别。OK， 咁你咩派别唔紧要啦，即系你唔使举手嘅，即系我只系讲我嘅睇法啫。佢两个派别对呢句说话，对呢段经文可以讲系非常之即系唔同嘅睇法嘅。呢段经文啊，可以讲咧喺预定论里边咧，我哋叫兵家必争之地啦，即系话咧系一个好决定性嘅一段嘅圣经。特别对阿玛纽斯派嚟讲，差唔多呢段经文咧对佢嚟讲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段嘅根据。他们的理解，什么叫做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呢？他就说，神预先知道哪些人会在历史里面，可能是第一世纪，可能是二十世纪，可能是现在，可能是美国，可能是香港，可能是中国，在不同的地方，他预先知道历史里面哪个人会相信他，可能是报道你决志信主，或者看到什么的书刊的时候，他受感动信主。所以他预先知道哪个人信他，跟返嗰个救恩嘅次序呢，上帝预先知道边个人，跟住就为佢预定佢个救恩，然后俾佢有 divine calling 呼召，跟住佢会被称义，然后得荣耀。嗱，嗰个次序咁样，先系第一个步骤 ，very beginning， 第一个步骤就系、是、知道边个人预先会相信佢。唔该，去翻投影片啦吓。但系咧，我就唔系好同意咁嘅解释嘅，两大理由，你留意一下。罗马书的上下文讲什么？罗马书刚刚我们讲完，就是万物叹息劳苦，鞋鞋声，连信徒都鞋鞋声，信徒都很软弱。在这样的里面，如果说上帝因为知道哪个人会决定信他，那就是说救恩哪个是最终的决定者呢？你知道我讲什么吗？我回应是，如果神基于人的相信而预备救恩，这样他是不是算是还有主权的一位上帝呢？你明白我意思吗？我知道你不明白的，所以我又举个例子给你听。我现在有时见到父母臭手哥，真的我很惊讶的，很惊讶的。一次呢，我就参加旅行团去国内一些短的旅行，咁咧就食早餐嘅时间，就竟然咧喺同台里边咧听见另外夫妇，哇！今日自由动啊，你谂住去边度啊？咁样，佢哋夫妇话咧，佢去边度啊？我哋未知噶，睇老细几时起身啦、啊。咁样，佢话吓，你带埋老细嚟旅行咁犀利？咁样，我仲以为带埋老细嚟旅行，原来咧佢讲紧佢嗰个三四岁嘅仔几时起身，嗰、那个系老细嚟嘅。好啦。如果他们照他这样的逻辑，就是说呢，一旦老细起身的时候呢，他说妈咪我要麦当劳，这样我要吃麦当劳，这样。那最后呢，他妈咪爹地就带着麦当劳给钱了。我想问一下，当然给钱的最后决定的行出去的有能力的是父母啦。不过哪个是第一恩呢？哪个第一恩呢？是他三四岁的仔。但这个就是那个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他仔。如果救恩都是这样，是因为上帝知道你会受感动决志信主，所以就为你预备救恩，那么上帝还有没有主权呢？我只是说呢，这方面可能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过不要紧的，我们可以慢慢再谈的。但是呢，这段经文很明显突出一个的想法，我觉得是加尔文的想法，请你看看这边。 加尔文派怎样解释什么叫神所预先知道的人呢？是神所爱的。什么意思呢？调翻转来问，有哪个人是上帝不知道的呢？这个世界上有神不知道的人吗？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知的。那为什么特别要讲神所知道的人呢？你知道这个是新旧约圣经惯常用的一个字眼。那个字眼，当神知道某个人的时候，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指神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知道这个字，或者旧约圣经有时翻译做新约希腊文这个字，当我们比对来看的时候，你可以参考一下。譬如很明显的例子，在创世纪四章第一节，当犯罪之后，创世纪第四章记载说，有一日那人，那人即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你知不知道同房这个字就是知道这个字，即是表示那种非常亲密个人接触。当然在上下文里面就不会说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就知道了，即是不知道说什么样，所以就亦将那个意译译出来，他与同房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上帝知道人的时间，那个意思就是这样，上帝在未创造世界以前，人类根本未出现的时候，他就爱一班他所拣选的人，然后为这班人预备救恩。无论你怎么解释都好，这里都表明了上帝的心意不会落空，和他的爱是彻彻底底的。第三方面，我们看看第三十一节去到三十八节第三个段落，就是基督成就了救赎。这段经文可以说不单只是这个的讨论的一个总结，而且是整个成圣之旅的总结，好像一个乐章去到高潮很澎湃的样子，一路是推到是最后高峰来结束。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这句话就是五百年前宗教改革的那些领袖，特别加尔文最喜欢的一节圣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面对当时差不多非常大压力的环境？他说，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就是从这圣经而来了。跟住佢神岂不爱惜自己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么？似乎呢句说话已经同第一句说话啲唔同。第一句说话有人敌挡我哋，第二句说话可能连我哋自己人士都唔相信。保罗话：如果上帝俾咗最大嘅证据俾你，佢爱你，咁你仲有咩嘢惊呢？上帝俾咩证据我呢？上帝就是将他最爱的独生儿子给过我们，写残酷的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以显明他爱我们到底。那为什么你会还怀疑上帝的爱呢？为什么你还会看你自己好像一个没用的人呢？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但他这条上下文讲的是讲一些敌对我们的，就好似撒加利亚书里面讲紧，撒旦会在神嘅面前控告约书亚呢个大祭司嘅。谁能控告神所拣选嘅呢？好似喺个法庭上边有个主控官要控告我哋。不过原来喺呢个控告之前啊，已经有 verdict 嘅，已经有宣判。那个宣判咩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上帝宣布咗呢个审判啊，呢个被审嘅人唔系佢诚意，唔系佢成为义人，或者佢冇犯罪，佢有犯罪。不过因为恩典嘅缘故，因为有代赎的功效，所以神称他为义。这里大概我们试试将这几个问题，31到34节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归纳做三类。这里几个反省反问的问题，答案当然全部都是 negative 的，否。对面对环境的控诉，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第二个，有时面对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里面的自我，我们自己里面的自我形象的控诉，请一起读出这段圣经好吗？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 你有没有留意到很宝贵的应许？你有没有想过，就算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得你，你犯了罪，好像亚当在伊甸犯罪一样，耶稣基督都会为你死。你记得亚伯拉罕问上帝吗？所多玛俄摩拉少到剩下十个人，你会不会救啊？上帝言话，如果有十个义人的话，十个我所拣选的人的话，我一样会赦免他们。上帝形容的话，我们是眼中的同人。上帝主耶稣来到的时间言话，一百只羊走失了，一百只羊在九十个只羊圈里面一只走失了，他都会冒住危险，牧人攀山越岭的去找这只羊。这个牧羊人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对撒该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是得你一个失丧的人，上帝都好像浪子的比喻里面这样，一直等着你的回转，一直等着要向你施行的爱。所以保罗问，回到刚才那段圣经，上帝既然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和神自己一同的白白的，不需要我们付代价的，赐给我们？那为什么我们要怀疑上帝的爱呢？我不知道你有试过，你觉得你太差，上帝不爱你，甚至在教会里面太过糟糕，你不想再参与，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成圣路上面起起跌跌，太多亏负主的地方，所以不配领受神的恩典。我请你好好地将你的圣经背了它。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为什么你还要怀疑他呢？有什么的证据比这个证据更大呢？第三，面对恶者的控诉，请我们一起读出这段圣经。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跟住在31到34节这几个的所谓反问、切问作答，不过答案全部都 negative， 不会的、即是没有人可以控告神的儿女的。之后、其实他真正要带出的，在这样的讨论之下，好像将所有的矛头、最后集中了放在35节上。最后一个问题，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原来头先一切的攻击怀疑，最后都是集中了最后一点，就是要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可能环境上想要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可能恶者的控诉令到我们心灵里面与神隔绝。不过更大的原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的自我形象，我们那种的对上帝的没有信心，令到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再次回到主题上面，麻烦由35节开始，保罗提出他为主受苦。这里保罗数出他的为主受苦的过程，其实另一段呢数得更加详细一点。有时候我做传道人，我看见这些经文呢，我真的很感恩的。我感恩的就是好在保罗顶了，就是我们真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实在呢我们所遇见的苦楚呢，真是不足一提，不可同日而语。你看看保罗他遇见什么困难，在临后十一章里面他这样讲的，我一起读出来。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弟兄姊妹，如果我哋今日讲话传道系咩困难呢？就系啲执事讲嘢同我太大声咯，做神学院老师咩困难呢？有阵时啲学生冇乜礼貌咯，做 paper 乱咁写咯，或者喺教会里边咧，我哋会埋怨嘅咧就系话咧就系太辛苦啦，一个礼拜讲三次道咁样吓，或者咧系我琴晚咧预备主学咧预备到冇得瞓，嗱啲全部都系真嘅，系劳苦系困难嘅。不过唔该睇睇保罗所讲嘅 list 先，你觉得应唔应该放埋一齐咁讲咧？实在太唔似样啦，系咪？我哋讲埋一齐就。保罗是这样的环境之下去面对他所传的成圣之旅。跟着在这些的提出来的问题之后呢，他引用诗篇44篇22节一句话，差不多逐只字一样的引用出来，我们一起读出这段圣经。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里讲紧属神的子民啊，在这个敌挡上帝的世界里面啊，我们遇见苦难，遇见困难是在所不了的。只不过不同的时代在神的恩典里面可能有轻啲、重啲或者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够认同啊，所谓成功神学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一帆风顺，或者呢越来越呢是富贵荣华。这个绝不是圣经所讲的说话。在这个世界里面信主的人很多时候都面对很多困难艰苦，如果神保守只是上帝额外的恩典。好了，在下文我们先看第38-39节，又另一个 list。 头先呢我们见到呢就是讲紧的各式各样的苦难，不过下文呢讲出有十种的境况。这十种的境况啊，保罗说呢，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这里呢个翻译是相当之难翻译的，因为呢是死是生是天使等等，这十种的境况啊，在原本文字上面呢每一种的情况之下都有个 no 字的，不是死，不是生，不是天使，不是掌权的，那很烦的这样。所以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将它归纳在一起，将这十样的之后在39节第二句话呢都不能，咁你叫个不字咧，就放一次啫，就放喺下边。但原本文字上边咧，呢十个都系 no no no， 不是死，不是生，不是天使，不是掌权的等等。你明白嗰个意思系嗰个气势系好强，好强猛嘅吓。呢十种嘅境况啊，当我哋分析嘅时候咧，你发现系咁样样嘅，好多都一对走出嚟嘅。第一对存在境况是生是死，或者是死是生。第二种境况灵界攻击是天使。是掌权的，然后跟住在时间的境况，现在的事，将来的事，跟住空间的境况，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总共八样的，四 pair 即八样的。中间呢有两个零零舍舍的单丁的，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就是跟住的接住下来。我先解释一下，灵界攻击是天使是掌权的。当然掌权这个字在不同的经文可以译做不同的意思，譬如说有些官府有时叫掌权的，不过在这里讲法似乎是讲空中的掌权者，用以弗所书的讲法，就是说是邪灵，是天使的，或者是勃逆的天使，即是邪灵。所以跟住下来那个是单独一句，是有能的，很特别的，是有能的。如果你跟不跟这个上下文刚才的理解的话呢，这个讲世界邪灵的力量。跟住最尾亦都有单听一句的，是别的受造之物，加埋十样的。这个次序是这样，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然后跟住呢有个单听的，是有能力的，然后一批出现，是现在的，将来的事，高处的，高低处的，最后亦都是单听一个，是别的受造之物。你见到的意思是什么吗？是有能的，都是讲邪灵空中的掌权者，那些的看不到的那些恶势力。然后最尾结束的时间是别的受造之物，没有再讲哪样东西，没有再讲特别有一样东西，是笼统上那些见得到的其他受造之物，即是包括一切了，见不到的是有能的，见到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最终原来 无论是哪种境况，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他重点仍然回来都是讲神的爱。好了，留意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结构的。如果这几晚都不记得了我讲什么，请你记得我这个最后这点好吗？就是最后一堂最后一部分，咁请你记得啦，有少少遗言咁样，请你记得啦。呢、这个非常非常优美嘅结构，咩意思呢？咁七种嘅患难，是困苦么？是逼迫么？是饥饿么？是赤身露体等等，七种嘅患难，七系咩意思啊？完全好多，数唔晒。呢只举例啫，即系话咧，实际上佢经过好深思熟虑，拣七个代表，表示各种各样唔同嘅患难。但跟住保罗咧回应十个 no， 十亦都系完全。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是见得到嘅有能嘅，见唔到嘅有能嘅，见得到嘅别的受造之物。然后中间就放咗节圣经，就系、是、一个确据，请一齐读出八章三十七节啦。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大家见到这个是三文字式的 结构吗？七种的患难，十种的境况，然后中间放了一节，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要靠着爱我们的主胜过这么大的困难。他用的字眼叫得胜有余，同样地这个字也很特别，在整本圣经里面也出现过一次。得胜有余是一个组合字，即是两个字，一个 preposition， 一个前置词加一个动词，将它加在一起的。但那个前置词是 over， 即是超越，麻烦、然后那个动词是 victory， 是胜利。所以呢，我恩师包括袁牧师将它翻译做呢，它是超级胜利，或者呢这里讲的是得胜有余，即是比胜利更要胜利， over victory， 比胜利再胜利的东西，就是我们靠我们的主一定会打赢这场仗的。灵肉之争最后靠我们的主一定打赢这场仗的。我有机会一次听一位外国的朋友，一个讲到很出色的一位的牧者，他讲段经文，然后他叫这段经文呢的题目，他讲到的题目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他说我们是得胜者。咁咧，佢就讲到呢段圣经嘅时间，同样咧指出咧呢度一个咧好特别嘅字眼，表示我哋必然会跨胜所有困难。佢举一个例子，到而家我都好深刻印象嘅。佢系一个国际象棋嘅高手，一个世界冠军嘅人。一日咧去间博物馆度去参观，去到博物馆里边咧，啱啱咧个博物馆里边咧有幅嘅图画，就讲两军啊对垒，即系捉棋喺度捉棋。咁然后咧就。那个棋盘里面呢就讲另外一个人是被人将军，即是没得行了。所以呢下面那里写着呢胜负已定，或者大局已定，一个这样的图画的标题，一幅的油画，跟着下面一个标题呢就是大局已定。但是这个因为世界冠军嘛，所以呢他就一路看，看了很久，跟着他说 No, not yet。他说还有一个 final move， 还有一着的。我未曾输的，看上你会输，但如果你真的懂得怎样捉棋的话，好像这个世界冠军，他说我们未曾输的，我们最后都会赢的。我就记得这位牧者他这个例子提醒我们，有时我们从地平线看没有的了，那怎么会改啊？没有的，环境不会改变的，甚至没有的了，我这个人怎么改得到呢？我改不到，我改到一早改了，那没有的了，撒旦太厉害了，我定失败的。成圣之旅讲就是这么讲，但实际上我不得的，我一定会输。请你记得 We are the champion， 原因不是因为我信得我自己，原因因为圣灵为我们祈祷。还有三十四节，现今 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祷。你知不知道圣灵和耶稣的祈祷是永不落空的，没有任何权势包括我们自己的小信能够令到圣灵和耶稣的祈祷会落空的。请你举一个任何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耶稣的祈祷会落空的。神的心意必定会成全。来到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我想试一下呢，用这里简单的一个 PowerPoint 呢，你结束罗马书五到八章的信息。可能你听了很多东西，你觉得不知道怎样将它会散收收，不知道怎样搞。那现在试一下呢，将它包扎一下，那你回去的时候呢就有一点渣拿。罗马书五到八章当然很丰富的信息，但大概我们分做下面一个这样的分类。如果你还记得开始的时间，第五章讲紧，我们既因信称义，接前面的四章所讲呢，我们就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呢，得与上帝和好，而且站在这恩典位置里面呢，欢欢喜盼望上帝荣耀再来。这个是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的将来荣耀的确据，就是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好奇妙地你发现啊，当我们刚读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到三十九节都是讲紧上帝荣耀的再来。你有没有看到啊？用上帝荣耀开始，用上帝的荣耀做个结束。中间呢，第五章你还记得亚当和基督的比较吗？是讲紧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在乎基督胜过亚当，亚当带来人类的咒诅，基督的救赎的鸿恩会胜过他，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过犯不会胜过恩赐的，因为基督所成就救恩。同样在第八章我们昨天看的一到十七节是讲圣灵工作，圣灵感动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叫我们成为天父收纳的儿女。中间那两段是什么呢？就是六章一到二十三节是讲罪的问题，整个第六章你还记得有两个例子，一个水礼，一个是奴仆的例子。然后第七章是讲律法的问题，就是上帝要解决人的罪和律法而来的咒诅，而最终是因为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再见上帝的荣耀。会不会有少少渣拿好啲啊？除咗我哋综合咗呢经文之外，基督徒成圣之旅最关键嘅地方就系你知道，好似保罗结束嘅时候讲，冇任何东西能够使我哋与神嘅爱隔绝。如果我要总结整个基督徒成圣之旅，有两个重点。第一，你要知道神爱你；第二，你要全心全意去爱神。我再讲一次，如果总结了整个成圣之旅，大概这两句说话可以将整个成圣之旅两个重点你要归纳起上来。第一，你知道上帝无条件的爱你；第二，你要无条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要真诚的爱他。这样的人虽然我们灵性上都会遇见试探引诱，会起起跌跌，但是我们一定会行在上帝必然会得胜的这个成圣之旅之上。我们就答应大家就会讲一个例子关于两本书，我就结束了，我就收工了。这两本书我再讲一个，就是一位在大约1910年那么上下年代呢，1910年，即是他们现在百多年的时间呢，是从美国来到中国的内蒙古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是瑞典人，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叫树叶，那么他的名字叫许树叶。那这个呢，就是他的外孙女将他的公公所录音的一些的资料呢，将他写成英文，然后呢布鲁神论院找人将它翻译做中文的一本书。 然后呢本咧就系琴日我讲过咧，佢女就系许德里姑娘，就系一个宣教士，喺香港多年嘅宣教，而家仍然在生。而家咧喺美国嘅丹佛市嗰度咧，喺一个老人院里边咧系过佢晚年嘅时间。嗱，我想讲里边许树业呢位老宣教士佢嘅见证俾大家知道，我只系抽其中嘅片段。1910年嘅年代嚟到中国，再去到内蒙古，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在这本书我读的时候，两本书当然我由头到尾都看完，我读的时候特别看到这许牧师的见证，我带着眼泪的看这本书。详细的情况不讲了，我只是讲其中的重点。总共他七个家人死在内蒙古，然后当时内蒙古找不到一间的殡仪馆，所以七个家人每副棺材都是这个宣教士亲自做，然后将它埋葬在内蒙古。五个首哥和两任的妻子都死在内蒙古。他第二任妻子就生了一对的仔女，一个哥哥一个女，个女就是许德里姑娘，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当他有两首歌那段时间之后，他太太身体不好，那么很挂心，他就跟先生说，这位许树先生说，他如果我死了，请你答应我一件事，你将这对的首歌送回美国，因为我不想他死在中国。那这个做丈夫的当然答应他太太的心愿，可能没多久他太太患了急性的脑膜炎，真的又死了在中国。他先生很难很难过，不知道怎样度过这段时间。他说我是一个宣教士，去蒙古，蒙古一个游牧民族，那些人会要跟着人走的，我怎样可以带着两个首歌继续做宣教工作呢？但上帝呼召我，我怎样可以不回应上帝呼召呢？所以很大挣扎，但他答应了太太要将这两首歌送回美国，所以他守他诺言。当时蒙古去美国是相当复杂的，叫他所说呢，就蒙古先来到坐火车去到天津，由天津然后坐船去到日本，由日本呢然后再驳船呢去到美国的西雅图。那么一幕就是这个宣教士带着这两个的仔女，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坐船呢去到日本，日本稍微停咗，有啲补给之后，这个船咧准备开船去西雅图。就喺呢段时间里边，佢爸爸走咗落船，跟住喺度买咗啲嘅食品。架船差唔多开啦，佢急急忙忙叫住架船唔好开，然后走翻上去，然后咧将呢啲嘅食品、呢啲嘅日用品咧就交代俾呢两个仔女。跟住佢话：如果呢架船里边，你需要啲乜嘢？你揾边个人帮手？你食饭喺边度食饭？点解呢？佢系因为爸爸系宣教士，蒙古就好多人未听个福音，所以我留低。而家你两个人自己翻翻美国，但我要翻去中国。嗱，我唔评论咧，究竟呢个做法系咪最好嘅方法？不过我想讲嘅就系，佢哋爱佢爱神嘅心是远远超过我们很多人，是带着血带着很大的牺牲，然后才将福音带过来中国，然后这两对的仔女就送回去西雅图，成为了当时都有报纸买出来，成为当时报纸的头条新闻。这么小首歌呢竟然自己搭船回去西雅图。还有在这本书里面有另一个片段，当许先生带着他传道的时间，好多个地方都不接纳，因为很迷信，不愿意接受他所讲的。突然间中是上帝很大的工作，圣灵很大的工作，成条村信主。有一次去到蒙古一条村的时间，那个村长信主，然后其他村民跟着信主，很开心。但是第二日许先生因为要去其他地方再报道，所以就准备离开了。那个村长就说，不行、我们刚信了，我识好少，怎么离开啊，这样。你再讲多啲俾我哋听啦，咁佢系唔得啦，我要有其他行程，我要走啦。咁啊，呢个村长就话：咁样啊，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他们知道耶稣爱世人这个信息，你知道了多久啊？原来不用拜神装香做些什么就可以上天堂，原来真心信耶稣神可以赦免我罪的这个消息你知道了多久啊？他先生说我自小就知道。跟着他问，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听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跟着说，你可不可以留下啊？我不可以留下。那你可不可以差派些知道这个信息的人去过来继续帮助我们啊？他真的想了很久，他说我现在心里面想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差派过来，很难过这样，他和这个村长都难过这样离开这个地方。在他们对话过程里面，当时只有五岁大的这位许德利姑娘在场，他听到，然后他心里面那晚回去跟上帝祈祷，他说上帝啊，你差派我，我将会成为这个可以被差派回来中国的一个宣教士。不过当时他很小，他怕他讲出来之后，那些大人都说哎，小孩子不懂什么，所以他不想讲，他放在心里面。神一直的没有取消这个感动，直至到他读完中学入神学院，最后来到香港做宣教。那这个故事还未完，我想告诉你最后结果是怎样。他姑娘在香港侍奉了很多年，到他差不多是接近这个90年代的时间，他就荣休了。当他荣休的时候，我们经常叫许姑娘有个花名叫做神奇女侠的，她是 Wonderful Woman 来的，就是说她在她手下里有很多神迹奇事。她呢要回去蒙古，她一个人都不懂，她说我想知道爸爸这么多年的血汗在蒙古里面有没有一些的成果呢，但是怎样知道呢？她就得的，即 我想我都不知道怎样开始着手，她得的，她就自己走上蒙古。去到蒙古的时候，在个火车站就接个的士，问个的士的人，他说你知不知道哪里有教会啊？这样找人，那他就啊，哪里有教会，就车了去教会。去到教会的时候，刚刚那天是 weekdays 来的，即不是星期日来的，竟然有聚会，人在很多人在聚会。跟着他坐下就问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人，就拿了张爸爸张相出来，他说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啊？这个人一见到幅相即刻说出他爸爸的名字。他说我当然认识他，他带我们很多人信主。然后他说我爸爸的工作在这几十年过去之后现在怎样啊？他说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爸爸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现在我们教堂很小，星期日坐不到那么多人，所以星期一至日每一日都有崇拜，现在你见到就是我们其中一堂的崇拜。还有他说沿着这条火车走，每一个城市的站火车到的地方都有教堂在建立。上帝的角度他会负责，上帝的心意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拦阻。你相信上帝爱你吗？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你愿意被神使用，就在这个时代里面全心全意爱他，以他的角度为念，要成为你人生整个的蓝图。请我一起祈祷。弟兄姊妹，在我们快要结束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很想你能够在神的面前你到思想并回应上帝给你的信息。我再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原来你不知不觉做基督徒，慢慢心里面已经冷淡了，甚至是离开了上帝，对上帝都怀疑，你知道什么叫基督徒？用我今天晚上的说话说，你要全心全意爱他，以他为你的上帝。我不知道这样问大家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向神回应，神啊，你赦免我，在我心里面留下太多的试探，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保留，所以我灵命里面已经慢慢的软弱下来。透过罗马书的信息，我希望你知道你爱神， 是整个成圣之旅最重要的关键。我想请问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情况你说原来我已经冷淡了，我求神赦免我，我想从今天开始重新在神的面前立志，我要全心全意爱你。有没有弟兄姊妹请你举高手做个表示，我们都想为你祈祷。感谢主，感谢主。在转播站的地方，弟兄姊妹请你都可以举手，让当中的转播站牧者都可以同样的为你祈祷帮助你。有没有弟兄姊妹请你举手？我再问一次，有多少人愿意在神的面前坦诚地承认，我已经曾几何时在这个信仰上面已经冷淡不前进，我求主赦免我，我好想从今天开始再次同神讲，我要全心全意爱你。请你举手。感谢主。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其实上帝心里面，在你心里面一直感动你，要你奉献走上全时间全职侍奉作传道人之路，不过你很多犹豫，很没信心，很多的猜忌，很多的不愿意。如果上帝很清楚呼召临到你，你愿不愿意回应上帝呼召？你说神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一生作传道人，完全没有保留的，求你使用我一生。我好想能够参与上帝福音的大业，就好像其他的宣教士一样，愿你悦纳我奉献，你使用差遣我。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原来上帝一直感动你呼召你，不过你都有了拒绝，一路都不愿意。如果今天晚上上帝再次很清楚地感动你，好想请你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立志一生作传道。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举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再问，在转播站的好，在我这里的弟兄姊妹，在楼上的楼下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感动你呼召你，我请你不要拒绝上帝的呼召。如果有的，你说我愿立志一生作传道，我再讲一次，请你举手。好，感谢主。我一起做个祈祷。天父，好多谢你，多谢你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多谢你的道好像两人的利剑，能够插刺进我们心底的深处，让我们能够见到我们的疾本上，又让我们见到你的恩典。主，我们多谢你，为了你这几晚给我们信息献上感恩，但愿你的道能够被兴旺被高举，又愿弟兄姊妹特别刚才有立志在主的面前与重新将他冷淡的心在主的面前求宽恕，又愿意为主而活的，我们想衷心的感恩，求你建立他们出于上帝的感动，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拦阻。我们都为着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立志一生作传道，我们想感谢，但是你建立他们的决心，帮助他们，又帮助他们的牧者和教会，你要扶持他们走上上帝的心意当中作全职的牧人。我们为着你给我们恩典，在线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